大家好。我仅代表光耀进信会。也许你很奇怪，我是为了代表光耀进信会。这是我们在上海服侍的教会，也是参与那边的敬拜。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正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的聚会，特别是我个人。再回到南湾经过大概9个月的分离，再回到南湾，是很好像真是有点回到家的感觉。其实不是有点，真的是回到家了，特别是来到教会，看到弟兄姐妹，你们的有些人我非常熟悉的面孔，也有一些陌生的面孔，但是在主内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不分彼此我有一样需要我适应的，就是我们以前站讲台的时候做翻译2个人，有的时候偶尔讲讲道也是2个人，旁边有个翻译。不过今天一个人，是因为你们分别这个聚会的原因，所以我有点孤单的感觉。今天早上来到的时候，这个PPT 可能有一点技术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用祷告的心，用祷告来纪念我在这边这么孤单，而且又担心这个技术上发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来托住今天的聚会。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敬拜你，因为知道在远方很多的人并不一定有这样的自由。我们求你，让我们既然享受这样的自由，我们就珍惜这样的自由。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更在你的话语里面，聆听主你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成为生活里面的帮助。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引导我们来将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刚刚都念到这一段，的经文，也许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但是今天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的题目是信靠的顺服。不晓得你能不能看得见这些小字，希望你能够。顺服这个词在和合本的新旧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差不多有40多次。在生命的各层面，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需要顺服的对象。这里好像一开始大卫就要顺服他的神，那么所罗门王的下属、他的勇士、他的其他的首领呢，要顺服这个王。那么旧约也教导以色列，神的选民要顺服神他的律例或者是他的典章。顺服的原因不单只是因为怕受刑罚，也更是因为良心的缘故。那么在新约里面也不例外耶稣教导我们保罗教导我们要彼此的顺服，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在彼此顺服的大前提下头，妻子来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仆人顺服主人，这是保罗在他一系列的教导里面所讲得很详细的。那么这个顺服这个字，原文也许这些这么多的词汇所有的定义不太相似，但是字义上大概都是一样，就是要我们放弃自己的权益或意见来迎合对方的心意。这意味着很大的谦卑和牺牲。就比如我写完讲章以后，通常又交给我们家读过神学的人来过目一遍，所以他会有一些的意见，但是我用什么心态来接受这些意见呢？很多时候我需要再操练顺服，是因为说保罗说要彼此顺服嘛，不是只是妻子顺服丈夫，对不对？好，那么一讲到顺服呢，我们 在直觉里就会有一种抗拒的反应啊，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立刻会感觉到，凭什么？凭什么要顺服？好像是说，如果我能够明白，原因以后，也许我会照着去做。但是，我们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呢？真正的心态是我偏偏不要，是我们心里面的光景，也正好证明我们从小就有一个不要受束缚、不愿意顺服的本性。这、就是在过去10个月里面，到在中国社会里面，我看到一个最讽刺的，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句话，常常被提出来。人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可以不顺服就不顺服，背后的动机却就是我就是要我行我素，为所欲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是悖逆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讨厌顺服呢？归根结底，这就是人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做出第一个悖逆的表现。人自以为，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的心态啊，做出了不想要受控制的这个举动。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禁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就破坏了一切创造里面的那些美好和和谐。最重要的是，包括了人跟神中间的关系。所以基督教称这个为原罪啊。从此，这一切在亚当里生的人，包括你，包括我，都承受了这个原罪的遗传，而成为罪人。这里说到人成为罪人的原因，我们想想，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引用一句罗马书的话，3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用这一句话来说服人，想要使人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严格的说，引用这一句经文来证明人是罪人，并不合理，而且有一点颠倒本末的这种危险。那么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成为罪人的呢？而且为什么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都是罪人呢？罗马书5章19节说，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就都成为罪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信了主40多年，常常听到在亚当里，在基督里这两句话，不知道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直到最近看到尼若生在他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一本书里面，是这样子解释：他说，由于亚当的悖逆，我们成为了罪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而是因为亚当所做的。好像把这个罪，这个责任推到亚当的身上。他有一次问一群的小孩子说：“什么样的人才是罪人呢？”这孩子马上就回答：“说犯罪的人就是罪人。是的，犯罪的人是罪人。但是犯罪只不过是一个这个证据，证明这些人是罪人而已，那不是原因。不错，一个犯罪的人是罪人，但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也是罪人，如果他是在亚当的族群里的话。所以有的人，有的罪人是坏的罪人，也许你会笑岔一句话，也有好的罪人。有的人是，有道德的罪人，但是也有人是败坏的罪人，都是罪人。所以问题不再是我们所作所为，问题是在于我们所是，我们到底是谁啊？这是那个关键。就像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出生在美国也可以，也许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但是他还是一个中国人。很多年轻人自己有这个identity crisis，是因为他们 不愿意承认这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因为他在血缘或者是在骨子里就是中国人。我们怎样生也是怎样人，我们是所以是罪人，因为我们是从亚当生的。我只成为一个罪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我们的遗传、我们的血统。所以，并不是我们犯了罪才是罪人，反而的，我们应该说，我们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这是彼得生的见解哈。这就是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在亚当里所承受的咒诅，成为我们都。都是因为我们在亚当里所生的，生命里面他的性情里面既然有罪，因此我们从他所得来的这些性情都是有罪的。那也许我们会以为，如果我们在某些事上可以加以稍微的改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了，就可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了。于是我们曾经，或者是我们尝试改变我们的行言、的行动、我们的言语，但是结果并不像我们所发现的这么容易。所以我们常常有沮丧的，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难处不只是外面的行为，而事实上我们里面的问题是更加的严重。当我们越要在外面把事情加以改正的时候，我们就越清楚我们里面的问题真是那么的根深蒂固。帮助我们明白，不只是我做的是错，我这个人本身就是错的。这个难处是因为我们从亚当所遗传下来的，并不是我们所做的行为而已。所以，除非我们在这个能够改变我们的血统来一个所谓中国人所谓的脱胎换骨，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的能够改变。你说讲了这么一大堆，跟我们今天主题有什么关系？顺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悖逆是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的原因。那个悖逆是我们从亚当遗传下来的一个心态，所以每一个人从小孩子一出生，他就会悖逆，妈妈都有感觉，都可以知道。好，那么到底什么是顺服呢？这样子顺服来解释顺服，顺服跟信靠是一个非常有紧紧连在一起的这个词汇。圣经里面常常提到顺服的时候，前面总有一句话是要信靠，因为这里讲到信靠是顺服的根基，顺服是信靠的实践。信靠是一个人内心里面我们的光景，我们生命的这个生活的心态。它掌控我们人生的目标，也影响我们这个为人处事的准则。这可能是一套很高尚的人生哲学，也可能是一些的私欲。总而言之，我们信的什么，我们心里面总有一些我们需依靠的生活的原则。那么顺服呢，就是在它心态以外。外在的一些的表现，他的一举一动，这种关系很容易从这个第一次学游泳的这个3岁小孩子身上可以知道啊。爸爸在游泳池里面，站在游泳池里面怂恿他往下跳。那么3岁的小孩子如果第一次去学泳的话，他也许有一些的担心，但是他仍然，大部分小孩子不顾一切的往爸爸的手上跳，为什么？相信爸爸在。水游泳池里面不会让他受害，所以我们信什么，我们做什么，是跟我们信什么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我们曾经在心里面曾经思念过的和信靠的结果。就算有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做事说话不经大脑，其实这也是显示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所说的那些话，已经在心里面酝酿了很久的一些的意念，在一不留神的时候就表露出来。所以人心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心里面所相信的是什么， 也就是他口里面所说的是什么，手里面所做的是什么。所以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蓟篱里面岂能摘无花果呢？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够结好果子。一个人心里面想什么，他就不知不觉地行出来了，就像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一样。今天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他认为可以接受的生活的方针啊，所以只是所相信的、所依靠的大有不同而已。谁有把握自己所信的一定可靠呢？电视、报纸、杂志上的广告可信度有多高？因为没有买东西是因为看到广告而去买的。你去超市买菜、买健康食品，是以什么为标准呢？是标签上所说的呢？还是你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所听到的呢？或者是朋友推荐的呢？如果你身在中国的话，你做这一切的选择是否又有不同呢？在美国做的是一样，决定的是一样，在中国你能够相信你同样是在美国可以相信的吗？我很多的病人在中国曾经是 前一天先去了政府医院看病，然后第二天才来看我。原因是这个政府医院的医疗环境或者医疗的态度不是很好啊，常常他们的医生听说了，医生花两三分钟时间就随随便便开一个药打发病人走了，所以他们对政府医院没有很大的信心来看我。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在我看完以后第二天又去另外一个医生那里挂号看其他的人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有一个人他心里面满意为止。所以在这个物欲横流、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社会里面，没有一件事人为的事是可以完全靠得住的。人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种的环境里面，当然会有产生一些惶恐和焦虑，人也被迫拼命的去寻找一些比较可靠的东西，于是势力了、才能了、财富的引诱和这个竞争就接踵而至，人们生活在这种这种环境里面，指数没有任何的改变，反而因为这样的漩涡而每况愈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靠顺服如果有错误的对象的话，结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当年犹大没落的时候，他们遭受从亚述北边亚述国而来的一些的威胁。他们那个时候虽然是基西家作王，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求告耶和华，反而求助于埃及。所以神差遣先知来以赛亚来责备他们说，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为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埃及人不过是人，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也并不是灵。因为耶和华一伸手，那些帮助的人必半跌，寻求接受帮助的人也必跌倒，一同灭亡。所以尽管埃及人自吹有很多的智慧，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们仍然是人，是不可靠的。耶和华又差遣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为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杜松，沙漠的树，是一种 树枝干枯啊，很低矮的一个灌木，一种不结果子、没有用的树，特别是在沙漠里面没有不可以遮阴的树。这里这棵树用来比喻着荒芜、贫瘠，这种孤寂、阴郁如沙漠般的环境，就完全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福分。所以依靠人必不见福乐来到。让我们马上想起在死海旁边这些地区，因为水和土里面所含有许许多多的盐分啊，盐分也许我们可以想为这个世界上的世俗太多的时候，让这些地非常的贫瘠，没有生命的能力。先知在这里说明一个国家的力量，如不在于这个物质方面的优势，而是在于领袖和百姓道德属灵方面的力量。我们行事为人，如果依靠这些有限度的支柱，如果我们顺服一个错误的理念，必定来自失望甚至绝望。那么今天我们在信主前的光景到底是如何呢？我们所念的经文，刚刚念的经文，那是说，那时我们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是可怒之子，与他们一样。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信靠的是好莱坞的教导，我们是信靠顺服邪灵的引诱，或者是信靠自己的本事。那么我们顺服的呢，就是潮流、私欲和喜好。因此神看我们是可怒之子，因为我们都是悖逆的，所以我们所受的审判就是灭亡。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就不约而同的好像亚当一般一样的悖逆神，个人偏行己路。只要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事情，我们就没有不干的理由，而且拼命的去干。这下面一节说，就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他们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舌头弄诡诈，嘴唇里蟠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我原来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形容人，过去十个月里面，我发现这个形容并不很过分。无论在大街小巷，无论在公交地铁，无论在我们小区的入口，或者是这个医院的大厅里面，我常常听到这种对话的方式，好像我住的那个城市，每一个人都是吵架的高手。如果我发现，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吵架的这个声量不够高，说话不够刺耳，你一定吃亏的。有一次我们在宜家，就是 IKEA 买东西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孩子的游乐的地方，两对的，一个是妈妈带着小孩，一个是好像是奶奶带着孩子，两个孩子中间有一点点的冲突，一个被推倒了在那哭，结果这个妈妈这个奶奶就开始对上了，结果吵了半天，我们都坐在那里，距离不远，都听不到自己讲话的声音，只是听到他们吵架的声音。后来保安也来了，什么都来了，劝不听，这两个人还是离扯得很远的，还是在彼此的对骂，很厉害。所以呢，我发现我们先前所说的这些从亚当承袭下来的原罪，和我们顺服悖逆的性情所犯的罪行，让我们变成这样的光景。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在亚当里， 众人就都死了。所以，除非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血统，否则我们无法获得真正的改变。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能够改变我们的血统呢？我们怎么来这个脱胎换骨呢？神告诉我们，他叫你们活过来。前面说到，我们既然是因为亚当而死，我们需要好像亚当一样的，好像另外一个亚当的来活过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重生。这里面有一句话，圣经一句话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是因为神吹口气在他身上，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但是神又说，有末后的一个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位末后的亚当是谁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基督。这就是神奇妙救恩的内容。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他复活。这个救恩其实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的罪行，是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也包括我们的罪性。亚当，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罗马书四章那里讲。这句话就是说，神是他借着耶稣的血，使我们的罪行、我们的过所犯的罪都得到赦免。上一句话，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的意思是说，神耶稣复活了，就因此对付了我们这个罪人、我们的罪性。我们也因他，如果信他，就因他一起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个救恩就是神将我们从亚当里拉出来，而帮我们进入基督里。所以在亚当里，众人就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那么，什么是在基督里呢？也就是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并且有永生，这句话很难听，什么吃肉，什么喝血，吓死人了。这个很让当时所听到他讲这句话的犹太人很难接受。但从上文下理，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肉和他的血是指着他所说的话而说的，因为首先耶稣说，神的粮从天上降下来，赐给世界生命。那么他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泉源。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一句话的意思，很简单的，可以说是因为我们接受基督成为救主，并且生活在遵行基督的话里面。尊他为主，这就是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今天的经文继续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接受救恩，我们不但离开这个悖逆的光景，我们更要成为神的见证。他第七节那里说，要将他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需要见证我们的生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恩的蒙召的恩相称。雅各也同样的说，我借着我的行为，把我所信的表明出来给你看。所以，我们信靠的对象，我们信的什么，就直接决定我们顺服的是什么。也在我们生活里面，借着我们的顺服而表现出来。这种顺服有什么？到底有什么那样表现呢？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 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树站在水旁，是指全然的来依靠耶和华，来每天从他的话语里面吸取属灵的营养，因此能够从容的来胜过任何的一些的试炼，就好像在炎热来到并不惧怕一样。他的生命会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都有于不单自己，而且我们旁边的人。他们的生命也变成得非常的丰盛。你知道这张图画在哪里照的？有人认出来吗？我们离开以前，姊妹会给 Shirley 有一个欢送会，在附近的那个谁家附近的那个公园里面。看到这个水，让这些树就是四月多。还不是很茂盛，只是春天的时候，所以让这些树能够得到滋润，让我们在旁边的人都可以受到它的享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觉得，向家人传福音是不是很困难？是的，为什么呢？难在哪里呢？为什么向我们不认识的人传福音好像比较容易，向家人特别难？我觉得不是福音没有大能，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家人，或者是家人在我们的身上，看不见福音所带来的改变。当年摩西问神说：“人在何事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你和我和你的百姓？”使我和你的百姓在，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之中，是否看得出神是与我们同在，而与其他的人有分别呢？我们有一次请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托我们去中国探望他的朋友，我们请他来吃饭，但是他忽然说。他可不可以请他的室友王先生跟他一起来？也许他比较内向，不愿意一个人跟我们直接的面对面交谈，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室友来到我们家。我们跟他吃饭聊天以后，他们离去了。两三天之后，这位王先生突然打电话来说：“我不可以再来跟你们谈谈。”他后来来找我。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一些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很吸引他。他与我们谈谈什么？谈他连他自己父母都不愿意谈的一些的私人的事情。所以人对我们有如此的反应还不是第一次，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我在这里自夸，我不是。不是自发，只是我讲到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展现我们所信靠、所顺服的，就算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福音的字一个不提，一个字都不提，我们站在人们面前就是福音，他们看见，他们会分辨。所以在今天我们念的经文里面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在家人面前，无论是在家人面前，或者在工作岗位，或者在校园里面，如果我们所表现一切信靠顺服神，我们就是在做神的工作，我们就是在传福音，我们是见证主。我们也许不需要讲任何一个圣经的字，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就很多时候在工厂里面的，或者是在我们工作的场合，甚至我在医院病床的旁边，我们传福音是受限制的。但是从来没有人，也从来没有人，没有可能， 来支持我们因为顺服而活出福音的本能，或者是本相。所以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活出来的就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来顺服呢？许多人常常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会问神一个问题，就是神啊，你对我一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旨意？这个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不正确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问不正确的问题，我们就会得到错误的答案。那么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为什么不正确呢？因为这个问题是以我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以我一生这个为出发点的，是一个自我的出发点。正确的问题应该是，神，你的旨意是什么？把我从中间拿出去。而且一旦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便必须调整我们在生活里面所有的信念或者是价值观，而顺服的来顺应他。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明白神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一旦我知道神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便知道我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在神，而不是在自我。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我刚刚在讲的这一句话，所以我用一个最好的、最明显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希望你能看得见。他说：“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所以这里耶稣留下一个很清楚的榜样，这个榜样我可以把这样的分类也许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第一，神一直在工作，从创世以后一直在工作，一直到现在神也要我跟他一起工作，他没有说照了我自己去自生自灭，还有我跟他一起同工。最重要的是，我不采取主动做任何事情，这是耶稣的榜样。耶稣连他耶稣自己都不主动采取行动来做他想做的事，他一切的事情都是靠留心观察神在做什么，然后看见神做的事他才去做。因为神爱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所以这是耶稣的榜样啊！耶稣做事不顺自己的意思，甚至于他说话都不照自己的意思来说。所以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人凭自己说，就是在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后面他也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自己的事。我们过去几周的主日学都在讲耶稣的人性和神性也讲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耶稣自己都宁愿放下他的神性，屈服在人性的限制之内，他一举一动都寻求神的荣耀，来顺服神的旨意。难怪他向神所求的无不得着。耶稣为什么这样的顺服？一个字，爱。他说：“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因此神也荣耀他，而且荣耀一切顺服神的话而活的人。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到底对神认识多少，我们到底爱神有多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到底顺服神有多少。那么神对顺服他的人有什么样的应许呢？第六节呢，你说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你现在坐在哪里？坐在板凳上。好，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都坐在天上， 我们将来一定会坐在天上，现在我们也坐在天上，信不信由你。我会等一下有解释。神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他又是全爱，远远超过人的父母。这里说到我们做父母的虽然不好，尚且拿好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的东西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什么是好东西？我们现在可以闭起我们的眼睛来想一想，到底你今生遇到的最喜爱的人物是谁？最美好的风景是什么？最温馨的光时光是什么？是值得你不顾一切的代价去换取的。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我们所一切所看见的，用我们的眼所看见的好处和福气，或者是我所经历到的，这些都是暂时的不是神给我们最终的目的。这里说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么到底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这里讲了很多我不一一的仔细的提。有自由，有平安，有喜乐，有神儿子的身份，有确据的这个盼望，还有今生得百福看，一讲到今生百福，大家的眼都亮了。什么福？我不知道，因为下一句神的话说，我们想象到的美好的都是有限的，都是不够的，都是不够好的，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没听都没听过，心都没想过的，我们只能够用信心去接受。所以你刚刚闭起眼睛想的那些事情都是暂时的，都是次好的，不是更好的，更好的在后面。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都坐在天上一样，对将来有那样的信心。好，人都怕吃亏，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有机会去拿去赚都不放过。人多喜欢打这个如意算盘如果能够这样能够那样就可以让我高枕无忧最好，但是如意算盘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自欺的谎言，是一个陷阱，因为人都顺服了不可靠的对象。我一生中不知看到多少人，我还不是那么老我不要倚老卖，但是我已经看到很多很多人为了爬到更高的职位，赚更多一点的钱添置多一间的房产，而碰的关系破裂，家破人亡，悔不当初。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说，因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没有能够带什么去，所以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呢，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面，落在网络里面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贪财是万物之根，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现在，病人的年龄平均是多少岁？你知道吗？在美国是大概65岁，在中国呢，35岁。为什么？大部分来看我的人没有心脏的问题。精神的问题，太紧张，想要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所以一个一个都忧郁，受到很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一大半的人还在抽烟，为了这个消除一些他们紧张的这个感受和麻醉自己。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嘱咐那些今世 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赐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中国非常的发达，中国的建设非常的好，在中国生活的这个很多特别是科技方面、资讯方面，超过美国很多。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回中国看看。但是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物质富裕，但精神面临崩溃的那种光景呢？还是毫无挂虑，结果不止？我们到底是看我们到底愿意顺服是谁？要记得，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们所要的福很多，我们为自己赚回来的福很不错，但是有多少是福祸参半？福也来了，祸也来了。越有钱，你越担心这个钱应该往哪里存，越担心哪一个银行的这个利率是比较高，你越担心投资在股票的时候，这股票会不会下跌？你越想来不要人民币，越愿意有美金，这个美金什么时候会贬值？这些东西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所以我们越有我们所心里想要的，我们挂虑可能会越多。但是神所给我们的福不一样，他不单只让我们福，而且使我们富足，但是更重要的是不加上忧虑。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存的是什么？我们一张口，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讲，不需要讲得明白。是苦读怨恨呢，还是喜乐赞美呢？我们口里面讲的是世俗呢，还是敬虔呢？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什么，是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要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谨慎行事，好好的耕耘，不要撒错了种子。我记得我在去年临走以前道别的时候，用了一句的经文。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说的哈，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我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我说哇，撇下这些，就是缺了一样，什么不能够撇下老婆，没讲到妻子，免得撇下老婆，那我就轻松了。讲笑话，但是在经文其他的地方，其他的经文讲到有妻子的，所以不是没有必要撇下妻子，连妻子在内，为了福音的缘故，如果我们顺服的是什么，我们就应该照着耶稣的话去做。所以，我们去年因为顺服，就撇下难忘的一切，去了中国。当时我们的决定不是因为要在世得百倍，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那个时候也更不明白什么是在世得百倍，但是现在我开始有一点的体会，不是完全明白，只是开始有一点体会。因为我们到了那边以后，有好多好多我们不认识的弟兄姐妹，盛情的来招待我们，有的来探访，有的来请我们吃，约我们吃饭。在头头，在开始几个月里面，许许多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入京那里也来探访我们，甚至连十几年我们没见过的朋友都一个一个都出现了，好像大家都一窝蜂的都跑去那里。我们的每一周都有饭局，吃不完的，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哈，这次回到家也一样，我们饭局接连不断，甚至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的这个恩情不断，我觉得 不是百倍，如果讲千倍也不过分。所以我希望大家不只是对我们这样款待，上面说到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我觉得这里是指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事的弟兄姐妹，这个领导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牧师啊，我们需要用同样的态度来敬重他们。我觉得令我一个感受，就是我为了讲准备这一篇道，我用了三星期，现在还是觉得好像不太妥当。那么牧师一现在分开聚会以后，牧师一个周要讲一篇道的时候，我可以开始体会他的压力。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为牧师来祷告，为牧师来敬重牧师，用我们的爱心来服侍，不单只是牧师，教会任何一些有摆上的，我们都需要用同样的心态来敬重他们，服侍他们。为什么？我觉得我经历到过去一年里面所经历到的是，我们如果先顺服神的话，就才能够体验到神话语的真实。要先顺服，然后才知道神的话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真实。我盼望大家能够信靠神的话语啊，顺服神的话语里面的引导。我们不说神不要我们说的，我们不做神不要我们做的。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以为很多事情都可以去做，但是是否是神要我们做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顺服他的话，他必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们行走在高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和所有领受他话语的人。